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1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情》，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逛博物馆成为春节热门选择，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满足游客需求。
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暂列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3.08 亿人次，返程务工客流明显增加。
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杨巧格正在辅导孩子们的寒假作业，回忆起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的场景，杨巧格记忆犹新。
总书记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还看了我们表演的手语感恩的心，当时真的太难忘了。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希望保育院的所有的孩子们和我们祖国所有的孩子一样，能够健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一生。也给我们这些保育院的同志们啊，致以新春的祝福。你们的工作很辛苦，但是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11年来，这里逐渐构建起集养育、治疗、康复、教育、安置、培训为一体的儿童福利保障模式。孩子们从曾经无依无靠的种子，逐渐长大，绽放成为快乐的花朵。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院长米红瑞。
特殊孩子从养育一直到走向社会回归家庭，全过程所需要提供的服务呢，我们都要去逐一实现，让生活在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也能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一老一小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里，一老一小始终是深情的牵挂。
张阿姨给你打个红烧肉行不行啊？
谢谢。
正值中午，甘肃兰州市城关区的虚拟养老院的养老餐厅里，居住在附近的老人们正在用餐。张克俭老人说，大家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这里，吃的还经济实惠。
他每天的饭菜都有营养搭配，价格就是我们自己掏8块钱，对我们老年人吃的也比较舒服。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家虚拟养老院的养老餐厅，详细了解虚拟养老院的运行情况，还帮就餐的老人端来一盘热气腾腾的饭菜。虚拟养老院院长秦甜甜说，除了物美价廉的养老餐厅，这家没有围墙、没有床位的养老院更多服务在云端，
将以前的一部热线电话升级为调度指挥平台，跟进了质量管理、医养结合、教育培训、质量化服务和老年产品展示厅为一体的一厅六中心服务新机制，服务半径一刻钟，将老年人的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身边、床边和家边。
这家虚拟养老院还依托智慧养老网络，将专业的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谈起这家门口的幸福，大家赞不绝口，老人们还做了一首小诗：
荤素搭配全，健康怀中抱，活个100岁，只当伸懒腰，为他们的服务点个赞。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是很多老年人的心愿。
先把这个轮廓这个半边整出来、再这样。
在福建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几位老人正和福利院的护理人员一起在活动室里捡着窗花，不一会儿，一条栩栩如生的鱼在85岁的刘小兰老人手中铺展开来，
象征年年有余。我们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这边精神文化生活非常充实，就像家一样，很温暖。
在这里生活的七年里，最让刘小兰难忘的还是2023年春节前夕在视频连线中与习近平总书记对话的场景。
老人们呢，在这里生活，大家觉得日子过得好不好啊？
好，我们老人在这边生活过得很好，请您放心。
过得好不仅是医养结合生活的好，更是发挥余热带来的获得感。这两年，福州市社会福利院组建了别样红志愿服务队，以老党员及身体还健朗的热心老人为主力，提供银龄互助。福利院院长甘卫明：
让老人精神生活丰富起来，然后让他们的力量来充实我们的社工力量，要让老人脸上有笑容，这个是我们一个主要目标。
春节期间，围坐在一起剪纸成为院里老人们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刘小兰说，这是因为视频连线中，老人们就是拿出亲手制作的剪纸福字，向总书记献上真诚的祝福，而总书记的温暖话语成为大家最珍贵的记忆。
一定要让老人们呢，有个幸福的晚年，能够开开心心过好生活。尊老爱老啊，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要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三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6年12月12号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起航的地方。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
春节假期，逛博物馆成为热门选择，各地博物馆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同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投放等措施，满足游客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假期，陕西多个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满足自己近距离欣赏兵马俑的心愿，贵州游客江霞早早预约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门票。
很向往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从课本中啊、网上啊看到的相关的知识，这一次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很震撼。
为应对客流高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票务、讲解、安保等工作人员春节期间全部在岗。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介绍，从1月29号到2月3号，博物院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投放量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
每天早上从8点半提前到7点半来开放，下午从4点半延迟到5点钟检票，在中间的六天，也就是初一到初六这六天当中，我们每天增加了10000人次的参观人数，就是从原来的65000人次，现在已经提升到75000人次。
天津博物馆从除夕起推出一次华章蛇年生肖文物与艺术精品展，汇聚70件套馆藏文物，为游客呈现蛇这一文化意象在中式审美中的璀璨图景。游客郑丽：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然后正好来到博物馆，然后去了解蛇文化，我觉得是更加有意义的。
天津博物馆宣教部策展人吴彤介绍，这次展出的唐代四神镜主题纹饰里有龟蛇相交的图案，寓意美好。
我们的这件馆藏的唐代的四神镜呢，它的主题纹饰就是我们的四灵。四灵呢，其中的一个玄武就是龟蛇相交的一个样子。那两个动物相交在一块儿呢，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代表着寿命，代表着富贵，代表着康健。
为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从1月30号到2月2号，天津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至18点30分。
今年春节假期，江苏各文博场馆推出了多项主题迎新活动，为春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南京博物院策划推出观天下、大明的世界、锦绣江南、中国传统织绣工艺的巅峰创造两大特展，游客们慕名而来。
刚刚进去看了这个镇馆之宝，比较震撼，真的很漂亮，
很有文化的气息。来这里就是想长一长见识，开阔一下眼界，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嘛。
由江苏省文旅厅打造的“数见苏韵”家门口看踏展活动走进常州博物馆，来自江苏、南京、常州等地的20多件珍贵文物汇聚一堂，观众可借助数字屏幕对展品进行更加细致的了解。常州市民戴女士：
小朋友他可能不了解以前的常州的一些历史，就通过一些物件、一些说明，特别一些照片，他能更加了解一下过去的常州。
预约信息显示，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截至正月初十均已约满。湖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春节假期期间也已约满。相关部门提示，如果没有约到门票，游客可通过官方预约渠道关注是否有少量退票。
哈尔滨亚冬会即将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今天陆续抵达。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亚冬会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工作人员今天集中抵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海关工作人员提前在入境大厅设置了亚冬会专用通道，并安排多语种志愿者提供引导服务。韩国代表团随行工作人员高志友：
通关非常方便，非常感谢哈尔滨机场和海关给我们带来的便捷，非常期待哈尔滨亚冬会的举办。
此前抵达的中国男子冰球队刚刚结束近一个月在加拿大的外训外赛，队长张佳琪：
其实在飞机上还是挺累的，只不过一落地了以后看到各个志愿者的热情，瞬间感觉心情澎湃，特别兴奋，很期待比赛的时候的感觉。
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直机监管科副科长刘思聪介绍，在入境高峰期，工作人员使用智能查验设备，平均6秒钟就能完成一件行李的核验放行，同时引入人脸识别技术，实现旅客信息的自动比对，在保证监管精准性的同时，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我们优化现场人力资源配置，优化查验流程，采用无感通关模式，参赛人员可以快速通过海关查验区域，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亮点纷呈，除了将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舟9号货运飞船，昊龙货运航天飞机、青舟货运飞船等也将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国空间站今年将继续开展各种航天医学、航天生物学、流体物理、燃烧、材料制备以及空间科学等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同时，计划运送昊龙货运航天飞机去中国空间站的朱雀3号将进行首飞，计划运送青舟货运飞船的利剑2号也将奔赴太空。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介绍，
对于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实验和医学实验，那么需要的这些制品，它可能需要很快的去上行空间站，那我们无论是青舟还是昊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朱雀3号作为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也是国内首款不锈钢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一子级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0次。蓝箭航天公关部总经理何斌说，朱雀3号是基于满足中国卫星互联网组网的高密度发射需求而定制的一款大运力运载火箭，目前涉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在今明两年，朱雀2号和朱雀3号将陆续从研发模式转入到运营模式，先后进入到稳定的运营阶段。朱雀2号预计今年的交付6发，朱雀3号将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进行首飞发射。目前朱雀3号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动力系统试车的相关流程。
青舟1号货运飞船采用一体化单舱构型，提供27立方米空间，可运载 1.8 至2吨货物。利江2号将承担青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计划于2025年9月首飞。此次利江2号火箭拟执行的低成本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参与中国空间站低成本货物运输工程研制及发射任务。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3.08 亿人次，返程务工客流明显增加，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2.9 亿人次。新疆北部、黑龙江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道路通行受雨雪天气影响，因大雾天气，河南西部、山东南部、江苏西北部等地部分道路能见度低，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不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连日来的降雪给道路交通带来安全隐患。翼城区公路养护人员朱进宝：
风从这个下边穿过了之后，我们桥梁桥面是最容易结冰的部位，这个时间就是特别滑。我们的养护人员发现有结冰的状况，马上开始撒出这个溶雪剂。
翼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晶晶介绍，翼城区西部山区降雪量大，上下坡道路多，公路养护部门通过播撒溶雪剂、机械清理等方式快速清雪除冰。
针对重点路段，特别是山区道路，人员呢24小时的随时待命，仓库储备的有大量的溶雪剂，根据咱这种情况可以及时的调整作业方式，做到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
山东济南、淄博等地今天出现大雾天气，不少探亲旅游的旅客选择乘火车出行，铁路迎来客流小高峰。根据天气和客流变化，淄博站适时调整进站通道数量，增开人工通道，加强检票口、天桥、站台的客流疏导。中国铁路济南局淄博站客运值班站长于锦杰：
车站加强了与地方交通部门的合作联动，增加了公交车运力，并在出租车、网约车的乘车点安排人员进行疏导。
为应对春节期间雨雪降温天气，河北各地电力部门加强巡检，全力保证春节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邢台龙窑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郑建士：
加大对供气、供水、换热站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重点民生用户的供电保障排查力度，保障民生关键领域的电力可靠供应。
因琼州海峡大雾影响减弱，海南海口、秀英港、新海港、铁路南港已陆续恢复运行，截至今天中午，带渡车辆已疏运完毕。当地有关部门预计，返程高峰将从今天持续到正月初七，最高峰预计会在正月初六出现。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琼州海峡部分时段仍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间歇性浓雾，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湖南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 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甘肃、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都会对交通出行产生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月1号到2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3号降水将普遍停歇。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
2号南方有明显的降雨，北方地区呢，主要是在新疆的北部、甘肃，包括东北和内蒙古的东北部，那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情况。3号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到华南，雨量也明显减弱。
气象部门还提醒，甘肃、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累计降雪量较大，新增积雪明显，公众需要注意雨雪天气带来的道路积雪、结冰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若途经沪陕、福银、二广等高速部分路段，需要格外警惕。此外，未来几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北方的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南方地区天气将经历由暖转冷，气温波动十分明显。
2号到3号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呢，主要是以大风降温为主，包括东北地区、江南的东部、华南这些地方，气温下降幅度可能会达到6到8度左右。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今天下午，2025春节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56亿。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暂列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
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显示，二月上半月前期，全国大部受多轮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整体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中后期，京津冀及周边区域、东北区域、汾渭平原、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
昨天，京港珠澳大桥出入境客流达 15.6 万人次，刷新开通以来最高纪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第四批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移交工作于1号上午进行，哈马斯释放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183名在押人员。总台记者魏然综合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阿布乌拜达公布了2月1号被释放的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名单，3人均为男性。而作为交换，以色列监狱需在同一天释放183名在押人员，其中150人将被释放至加沙地带，32人将被释放至约旦河西岸，另有一人为埃及公民，将被遣返到埃及。根据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安排，哈马斯需在停火42天内陆续释放总共33人，以色列监狱则需释放超过1900名巴勒斯坦人。拉法口岸将在哈马斯释放完所有女性被扣押人员后重新开放，加沙内的伤员可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接受治疗。加沙卫生部门1月31号证实，一批受伤的加沙平民和哈马斯武装人员将于2月1号通过该口岸进入埃及就诊。哈马斯官员则透露，先期将会有50名受伤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与50名平民去埃及治疗，接下来还将有100人很可能由学生组成离开加沙就诊。以色列军队自去年5月起就占领了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一直是加沙援助物资的主要入口，目前加沙人只被允许从加沙单向进入埃及，而不允许反向从埃及进入加沙。
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号称遭俄军导弹袭击，多地紧急停电。俄罗斯宣布将汽油出口临时禁令延长至2月28号。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特别军事行动战报称，俄军已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新瓦西里耶夫卡村。在过去一周内，俄军利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方关键能源设施进行了7次集群打击，乌方损失约11390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称，乌军无人机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实施了攻击，引发爆炸和火灾。该炼油厂按设计产能位居俄罗斯10大炼油厂之一，并为俄军提供油料支持。 1月31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目前就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的相关工作没有进展，但俄美双方需要恢复直接对话。俄方准备就任何问题开展对话，但美方应该认识到必须在尊重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否则双边接触将再次进入死胡同。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31号宣布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前总统拜登曾于1月14号将古巴从该名单中移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31号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双方在多个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美方释放6名被捕美国人。
美国临时检察官埃德·马丁近日解雇了过去四年在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处理国会山骚乱案的大约30名联邦检察官。
一架小型医疗用途飞机31号在美国费城一个建筑密集的社区坠毁并引发大火，机上载有6人，全部为墨西哥籍，包括一名患病儿童及其母亲。春节假期，外国人来华旅游升温，他们与中国人民同贺欣喜，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同期盼美好未来。
我是吉夏，来自马达加斯加。这个春节，我动手前的闯画，还贴了春联，还看到了50表演，我觉得很有意思，很热闹。
Hello, my name is Sejun and I'm from...
我的名字叫 Sejun, 来自印度。我特地来中国体验春节的独特魅力，看到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美的装饰，生动的舞狮舞龙，还有充满欢笑的家庭团聚，各方面都是如此迷人。我期待着在中国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刻。
To more wonderful moments in China.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伊亚娜，讲讲我在中国的春节体验。从小区里挂的红灯笼，到公交车上贴的窗花，大东北年味十足。穿上了东北大花袄去玩雪，玩得可开心了。
我是来自智利的 Carol，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这是我第八年在广州过春节，到处都充满浓浓的节日气氛，逛花市、赏花灯，还有烟花表演。我还喜欢喝广州早茶，凤爪、虾饺和烧麦，人人回味无穷。
大家好，我叫李安迪，来自白俄罗斯。今年春节，我留在青岛体验特色的中国年味。我参加了非遗年速高铁活动和青岛民宿大白年活动，感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我很开心。
我是哥伦比亚的塞巴斯，
我是哥伦比亚的塞巴斯。中国年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元素，欢乐的氛围，独具东方魅力。中国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
Easter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any ways。
我是来自意大利的 Filippo。这个春节我学习到了剪纸、写福字等等。新的一年，我的愿望是能学习更多的非遗技艺，中文考过6级，交到更多的中国朋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傅博凡、刘宇华，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